明治维新。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明治时代的日本发生了哪些具体的选择性变革。这些变革影响了日本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艺术、服装、国内政治、经济、教育、天皇的角色、封建制度、外交政策、政府、国民发型、意识形态、法律、军队、社会以及科技。最迫切的变革发生在明治时代的最初几年，其目的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国家军队，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以及通过税收改革保障政府的收入。接着，明治政府将关注点转移到法务改革，致力于制定宪法，进行海外扩张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在解决这些迫切的实际问题的同时，明治政府领导者还致力于打造统一的国民意识形态。军事改革拉开了序幕，日本开始购置西方的现代化军备，招募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军官作为军队教员，后来还以法国和英国的海军为模型，尝试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日本海军。改革的结果表明，明治政府在借鉴最佳的西方模式这方面颇有技巧。在打造日本军队的各个分支时，日本政府并非仅参考一个国家的军队模式，而是分别以德国陆军和英国海军为模型，打造了日本陆军和海军。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当时日本想学习制造一种由英国人发明的快速战舰，这种战舰叫做巡洋舰。日本先是委托一家英国造船厂设计并建造了日本的第一艘巡洋舰，然后日本的三家造船厂以这艘巡洋舰为模型，分别建造了一艘巡洋舰。1873年，日本以欧洲国家的征兵法为模板，制定并实行了国家征兵令，规定日本男性国民依法参军三年，国家军队配备枪支。此前，每一个封建藩地都有自己的私兵组织，由佩刀的武士组成。尽管其在现代战争中作用甚微，但这对日本政府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因此，武士先是被禁止佩刀或私下执行刑罚，后来包括武士在内的世袭职业被废除，政府为那些前武士提供薪俸。再后来，政府支付前武士的薪俸逐渐转为附带利息的政府债券。另外一项迫切的变革是终结封建制度。日本想要变得强大，就必须建立一个西式中央集权国家，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截至1868年1月，新天皇政府握有的只有从幕府将军手中获得的部分权力，其他权力依然掌握在大明手中。因此1863年3月，在一份措辞含糊的文书中，包括曾发起明治维新运动的萨摩藩藩主和长州藩藩主在内的四位大名被劝说向天皇交出他们手中的土地和治下的臣民。天皇在同年7月接受了他们的土地和臣民，余下的大名被下令做出同样的选择。作为交换，大明被封为各自原来所掌管的封建藩地的知藩事。1871年8月，这些原大明被告知，他们昔日的藩地将被废除，改为由中央直辖的县，知藩事一职也被废除。不过，原大明被允许保留其前藩地资产收益的 10%， 同时无需承担曾经压在他们身上的经济开支压力。于是，在三年半时间里，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日本封建制度就此瓦解。天皇仍是天皇，在这一点上没有改变。但是，明治天皇不再与世隔绝地待在京都的皇宫中，他被转移至日本当时实际上的首都江户。江户被改名为东京。在明治天皇统治日本的45年中，他在东京以外的日本各地出行多达102次，而在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时期，历任天皇出行的次数加在一起也只有3次。教育领域也经历了大型改革，这场改革影响巨大。 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建立国民教育体系。1872年，日本开始设立初等义务教育机构。1877年，日本创办了第一所大学。1881年，日本开设初级中学。1886年，日本开办了高级中学。一开始，日本的教育体系以高度集中化的法国模式为蓝图，在1879年改为效仿美国的地方治理模式，又在1886年改为德国模式。这场教育体制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成为当今世界上国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达 99%。 尽管日本的文字系统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最难学的，虽然新教育体系的灵感来自西方，但政府宣扬的改革目的完全是日式的。教育的本意是为了让日本国民忠君爱国，并向他们灌输民族团结的观念。日本教育改革还有一个较为世俗但同等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培养未来的公务员，为日本的崛起和繁荣提供人力资本。19世纪80年代，日本中央政府机构的人员招募考试改为考西方知识，而不再是儒家哲学。国民教育体系的形成以及世袭制职务的正式废除，削弱了日本传统的等级分化。因为现在高等教育水平代替出身，成为进入政府高层的垫脚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世界上最大的14个富裕民主国家之中，日本在财富的平均分配方面做得最好，是亿万富翁占总人口比例最低的一个国家。美国在这两方面则恰恰相反。明治政府还有一个优先改革事项，即为政府收入找到开源的途径。日本在此之前从未采用过西式的国家税务体系，每位大名在自己的藩地上征收税款，用于藩地的运行开支，幕府将军也会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收取类似的税款，不过还会以特定的名目从所有的大名手中收取一笔额外的费用。可是明治政府刚刚解除了前大名作为知藩事的职务，废藩置县，宣布由中央政府管辖这些新设立的县区，前大名无需再承担这些地方的运行开支。由此财务上推断，日本政府目前所需的年税收入至少应该为从前幕府将军和所有大名的年税收入之和。这个目标以一种稀释途径得到了实现，日本政府开始征收 3% 的土地税。不管每年的收成多寡，日本农民都必须以现金支付这笔税款，因此他们时而会抱怨，有时还会发动暴乱。不过要是他们能够预见现代西方的高税率的话，就会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比如在我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们要上缴 1% 的州财产税，最高可达 12% 的州所得税，以及现在最高可达 44% 的国家所得税。相对而言不那么急迫的改革事项包括以西式法治体系代替日本传统的司法体系。日本在1871年设立了法院，且指派了法官，并在1875年设立最高法院。刑法、商法和民法也通过试验不同的外国模式，走上了不同的西式改革之路。刑法典的改革一开始借鉴的是法国模式，随后以德国刑法典为模型。商法典借鉴的是德国模式，民法典则结合了法国、英国和日本本地的概念，最后从德国民法典中获取灵感。在进行每一项改革时，日本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找到与日本国情相兼容的方案，又要采纳西方的制度，以获取足够的国际尊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修改那些不平等条约。比如，日本政府需要废除传统的酷刑以及对死刑的滥用，因为西方人认为这不值得被尊重。日本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开始于明治时代早期。1872年，日本建立了国家邮政系统，建设了第一条铁路，并开通了首条电报线路。 1873年，日本成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东京的街道安装了煤气灯，政府还参与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开设了砖块、水泥、玻璃、机械和丝绸工厂，使用的是西方机器和技术。在1894到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中国，随后日本政府的工业支出开始集中在与战争相关的产业，例如煤炭、电力、枪支、铁、钢、铁路和造船。如果日本想要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政府改革就特别关键，也特别具有挑战性。1885年，日本设立内阁。早在1881年，日本政府就曾宣布即将出台宪法，部分原因是为了回应来自公众的压力。这部因地制宜的西式宪法在8年之后终于问世。最终的日本宪法不是以美国宪法，而是以德国宪法为模型，因为德国宪法强调强人治国，这正好符合日本的国情。日本宪法诉诸该国的信仰，认同天皇的祖先是千年以前的神明，通过代代相传的皇权延续至今。在选定的1889年2月11日，日本皇宫谒见厅举行了宪法颁布典礼。当天是日本建国第2549周年纪念日。明治天皇在拜祭祖先之后，向首相展示了新宪法的卷轴，作为天皇赠予日本的礼物。来自各国的外交使团代表和其他外国团体受邀出席这场仪式，共同见证日本的这一关键时刻。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宪政体制下的文明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的宪政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跟日本的其他方面一样，日本文化也处于西方新元素和日本传统元素并存的状态。现在西式的着装和发型在日本非常流行，当时他们被日本男性接纳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举例来说，五位岩仓使团的成员在1872年拍过一张合照，那是在明治维新运动开始的4年之后，佩里扣关也不过发生在19年以前。这张合照中有4个人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戴着礼帽，还留着西式发型，只有岩仓巨士还穿着日式长袍，梳着传统的日式顶髻。在艺术领域，西方交谊舞、军乐团、交响乐、歌剧、戏院、油画、小说与日本传统的音乐、绘画、浮世绘、歌舞伎作和能剧并存。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感受不到某种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个国家便有分崩离析的风险。在打造统一的意识形态方面，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念和表达。比如美国的理念是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机会，相应的表达用语有白手起家、大熔炉、自由之邦、人人平等、无限潜能之地。政府需要有意识地打造并强化这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刚独立的国家，比如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在像明治时代的日本这种处在剧烈变革之中的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是怎么做的呢？1890年，日本天皇颁布了一份教育诏书，第二年，一条针对该诏书的评论广为流传，表达了明治时代的日本对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需求。日本是一个小国，由于现在大国吞并小国并不受到惩罚，我们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因此每一个真正的日本人都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视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昂首奋进，做好随时为自己的祖国牺牲的准备。这份诏书的目的是通过培养孝悌忠信的美德来强化国家的根基，并通过培育集体爱国主义精神，做好应对任何紧急状况的准备。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团结起来，再多的防御工事和战舰也不足以抵抗敌人。如果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有百万强敌，也不能伤我们分毫。 明治时代的最后20年，在完成了税制改革和制定法典等浩繁且紧迫的任务后，明治政府得以分出更多精力向日本民众灌输一种公共责任感。这项任务的达成，一部分来自政府对传统宗教的支持，但更多得益于政府对教育的重视。传统日本宗教通过宣扬皇权神授、爱国精神、公民义务、孝道、敬神等共同信念来凝聚日本的民心，因此日本政府积极宣传传统神道教和儒家哲学，资助出色的国家神社，并亲自任命他们的神主。这些价值观和将天皇尊为现人神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出现在日本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的全国指定教科书中。日本的西化。以上我们总结了明治时代日本进行选择性变革的主要方面。至于日本海外扩张政策的变革，我们将在随后几页进行探讨。现在，我们来反思明治时代日本的这些变革，清除可能存在的误解。明治政府的目标显然不是西化日本，把日本变成一个和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欧洲国家。这一点不同于在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者，因为那些殖民者的目的确实是把澳大利亚变成一个远离英国的英式社会。恰恰相反，明治政府的目标是大量吸收西方的特征，不过要对其进行调整以适合日本国情，同时留存相当部分的日本传统。换句话说，这些被吸收并且被调整的西方特征要被嫁接到源自日本历史的日式核心中。例如，日本在提高国民识字率和城镇化方面并不需要效仿欧洲。幕府时代的日本国民识字率就已经很高，而其首都江户在配礼扣关前的一个半世纪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明治政府的西化改革也并非盲目复制西方制度的细枝末节。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在对西方社会的各方面有较为清晰的认知的基础上加以调整之后，才把西方的军事、教育和其他制度引进日本。明治时代的日本参考了好几种西方模式，从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在不同方面的经验。日本还参考了一些本地传统的模式。幕府时代末期的日本被分成240块不同的藩地，他们的纳税政策和其他制度都各有差异。除了这些正面的借鉴，明治时代的日本还从中国吸取了教训。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的不幸，使日本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避免什么。明治政府的改革面向两方不同的受众，一方是日本国内的民众，另一方则是西方国家。一方面，这是日本自身的改革，目的是振兴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培养日本民众统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此次改革还旨在让西方国家给予日本同等的尊重，因为如今日本已经采纳了受西方认可的西式制度，这既体现在基本的政府治理层面，比如制定西式宪法和法典，又体现在国民的外在形象方面，比如日本男性采纳了西式着装和发型。另外，日本天皇接受了西方的一夫一妻制，以西式婚礼迎娶了他的皇后。尽管明治政府的领导者在振兴日本以抵抗蛮夷这个目标上意见一致，但他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设计好全面的蓝图。事实上，明治时代日本的改革，无论是从设计层面还是从行动层面，都是逐个击破的。首先，建立国家军队，开拓政府收入来源，构建国家教育体系，还有废除封建制度。其次，出台宪法、民法和刑法。最后，通过战争进行海外扩张。这些改革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毫无争议。明治时代的日本存在着内部冲突，比如之前提到过的武士反叛和农民运动。